好，神回答，神讲得很好。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你会看到我要做的事了。本来不想行这些事，十个灾一个都不想有的，但是不用灾他不肯走，我们好言相劝已经劝过了，劝的结果是他更犯罪，那他要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哦、现在是抓着不放啊，以后会赶着他们出去哦，因为我要用大能的手。这个大能的手，什么是大能的手呢？我们曾经讲过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当然这大能的手就是上帝的那个十个灾啊，上帝奇妙的工作。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上帝大能的手是上帝用大灾来管教来刑罚人，像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六节，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实突和雅实突的四境都是如此。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他们身上，加在他们身上就是灾难临到使他们实在受不了。诗篇32篇第4节，那是讲一个犯罪的人，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那个也是指在犯罪的时候神在管教人，这个人就很沉重很痛苦。哇，我们也是有经验过这样的事，感谢主，这些事让我们悔改是有益处的。好，那十个灾也是神的手啊，那我们真希望神的手是那种扶持安慰鼓励的，而不是击打我们的。更可怕的是神的手现在在法老的身上很重，将来在这一群脱离法老的人身上也很重，你看多遗憾。在申命记第二章第15节，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你知道是谁吗？耶和华的手攻击不是法老，不是迦南人的军队，不是旷野的异教徒，而是他从埃及拯救出来这群百姓，因为这群百姓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就用大能的手去把他们一个都没有留下来。当然加勒和约书亚了，那他们不属于这群人。我们要因为上帝大能的手而得拯救，得保守，得教导，得建立。我们不要因为上帝大能的手而被消灭，被打击而哀哭。好，是你现在很难、哦、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很难，你会看到更伟大的事情。然后上帝很庄严的再一次把自己名字的重要性讲出来。六章二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啊，这跟前面讲到我是自由拥有的是一样，只是这次摩西没有问，因为摩西可能已经灰心不想问了。可是上帝在我们灰心的时候，上帝却宣告出比哈利路亚大合唱更伟大的信息，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本来就是我是的，我是有我才有一切，其他的通通都不是。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个当然就跟摩西要知道神的名一样，就跟后来在创世纪33章神摩西要认识神一样，都不表示他是完全不认识神，他是认识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是认识神的，不过他们对耶和华的奇妙他们认识的有限，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把更丰富的启示出来。但是所敬拜的神都是同样一个神，那没有错啊。我是耶和华，我从前曾经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而且我显出来，我拣选他们的时候我把自己显出来，显出来是我是一个全能的神。这个在创世纪17章第一节就有，全能，我赐一切的福气，我无所不能。当然我们说在那也有点讽刺，他好像就不能叫一个99岁人怀孕，不能叫一个89老太太怀孕啊，他好像不能，他好像很多事情都不能。他向亚伯拉罕显出来好像是一个无能的神，好像亚伯拉罕特别在这个生殖的市场还有其他市场常常碰到一些横逆，好像神不能解决。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我们觉得神好像常常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哦，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神爱我们，我们更知道更认识他的名是耶和华。全能神耶和华当然是一位，但是耶和华是一个神更常用的名字，就是他不只是全能神，他自由拥有，他比全能还要更伟大。那我这个也许讲的不当，但是更丰富的含义，他从古到永远都存在，而且其他都是假的，而且他这个存在对我们这群被拣选的人是特别有帮助的，使我们在被拣选当中能够继续的因他的恩典成长。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们已经讲过了，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这里面丰富的 姑且说神学意义嘛，更好的就是说这个丰富的在生活中你可以应用的，他们不是完全知道，不知道他是那么守约施慈爱，不知道他们的子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会碰到这么多的困难，但是上帝还能够用最奇妙的方法把他们带离埃及，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实现他所立的约。所以虽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这位耶和华就是立约的神立约了，但是他们对这个立约的神的丰富还不够知道。那现在你们也还不太知道，你们会越来越知道。各位，我们今天也还不是完全知道，会越来越知道，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神的话。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坚定啊！现在看起来上帝好像完全没有坚定啊，因为以色列在埃及已经受苦这么多年了，400年了，那个约还实现吗？还能够回到迦南地吗？能的，上帝一定会实现这个事。倒不是说那个土地迦南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约总是指的上帝跟我们这些他的儿女所立的约，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神。那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不管是真以色列或者基督徒，都会领受到的。至于说在哪里，在哪一块地，那个都是不重要，那只是预表性的啊。不过就人来讲，那个时候很重要，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这两个意思，一个是当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在迦南地寄居的，另外一个也是就算是永恒里面就算是在世界上以后他们进到那个地方还是寄居的，不是长存的家。他们不是后来又失去了这块地吗？国家亡了，而今天他们又重新得回这个地，谁知道在国际舆论之下以色列还能存活多久呢？我们都不知道神会怎么带，但我们知道神的信实永远长存，他会把寄居的地给我们，他会把他自己给我们。第五节把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现在门都没有，现在连出埃及都办不到。出埃及之后还有过红海和走旷野，也是艰难无比，然后再进到迦南地要把那些城一个个攻下来，那也办不到。一个个攻下以后要能够持守这个战果也是办不到。哦，那都是到了后来约书亚甚至到后来大卫的时候才办到，然后大卫办到了以后也不能持守，因为以后的人包括在所罗门的时候就没有好好的去遵行了，以至于他们就失去了。不过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什么都不会失去。第五节，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我听见他们的苦，我记得我的约。而这都在提醒我们，这些人常常觉得神没有听见，觉得神忘记了，其实神从来没有，这也是拟人化写法，神从来不需要听见，神也从来不需要被提醒，事实上这一切都在他全能的计划中进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我是耶和华。哎呀，我们对任何人包括灰心失望的人，我们最重要讲的还是要认识这位神，要信靠这位神，我是耶和华。最重要讲的有希望的，法老会改变的，有希望，他会死的，这些也许可以讲，但是你寄望于人和形势的改变，那是不对的。你总是寄望于神，我们总是把重心、把全心放在我们的神的身上，要认识我是耶和华，我会来重重的刑罚埃及人。埃及人抵挡上帝，神给他们这么多悔改机会，他们不悔改还继续恶待以色列，那我会重重的刑罚，越给他们机会他们不珍惜就越会刑罚，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感谢主，我们已经讲过，保罗在新约就讲过，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那神不要我们做人的奴隶，神不要我们做埃及人的苦工，神不要我们做魔鬼的苦工。我们在这世上是有工作，那不是说做传道人才是不做苦工，其他就是苦工了，没有啊！我一再讲不要做人的奴仆，那是哥林多前书第7章23节，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要做一个自由的人。那利未记里也有讲到说，我以色列人也是不要做人的奴隶，25章那里讲到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不可以叫人做奴隶，不可以叫神的儿女重新做罪恶的奴隶。好，这里我不要你们做他们的苦工，我们是在世界上工作，但是我们要想到 做事是做给主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是靠着主给我们力量做的，不是靠着自己在做的。我希望我们做每件事，不管是不是传道人，都记得我们在服侍上帝。那怎么样才是服侍上帝？怎么样才是敬业？那求主给我们智慧。为什么不要做他们苦工？第七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是总是立约里面一个最基本的形式，我要对你们如何，你们要对我如何。约就是两造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跟别人不一样了。我是全地的上帝，但是我要特别做你们的上帝，我的神的神性和全能要特别用来眷顾保守恩待你们。你们也要尽心尽心尽意的爱我。其他世人也蒙了我的恩典，但他们对我没有这种蒙拣选产生的爱和信靠。你们要单单的信靠我，单单的爱我，我也单单的善待你们。当然神的爱还是普及众人，只是那个在约里面呢，永恒的恩典外邦人是没有办法享受得到的哈。我要你们做我的百姓啊，全心的爱我吧，因为我会全心的爱你们，全心的信靠我吧，因为我会把永恒的福分交托给你们。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就是我们做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做我们的神，他单单的爱我们，他在约里面跟我们有越来越亲密的关系，他救我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我们能够选择他做我们的丈夫，这个做我们的主。只有以色列来讲，当然这一方面是神永远的拣选，另外一方面的确在西乃山之下，神跟以色列你可以说求婚或立约了，哎，我对你们这么好，把你们救出来了，你们愿不愿意以我为你们的神呢？我可是一直希望把你们单单当作我的百姓呢，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在你们的历史中跟你们的祖先立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拣选了你们，然后在这么多艰难之后，我还要实现这个约，我要拯救你们，这都不是你们办得到的，是我在做的事情。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是耶和华。一方面是启示，一方面是应许。希伯来书说这是借着这两件事情不改变的是，神应许就不会改变，神在启示更不会改变，这都是拟人化的写法，神不需要这样做，但是神这样做是提醒人神是多么的信实，是多么的真实。我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地，其实地我们说的也是一个预表的，神给的远远不止那个地，神给的是他自己约里面的一切的祝福。不过地就代表了一种产业嘛，就是上帝要把自己给以色列作为产业，让他们享受，让他们丰富。我是耶和华，是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一切的主，我能够做到这些事，我也定义要这样做。第九节，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好了，呵呵，现在不听了，上一次听了就信了，就低头下拜，那个在第五章那里，但是后来碰到了困难了，第四章哈，他们就低头下拜，第五章这么艰难，让他们在第六章他们就不听了。哎呀，这是信仰中的堕落啊。当然我们是不应该讲情有可原，任何一个离开上帝的事都情无可原，但是我们就环境来讲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因为太苦了，工作愁苦。如果讲得再完整一点，就是因为听了上帝的话，照了上帝话去做，结果更惨，苦工更多，那就更信不了了。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事受打击，愿我们的信心只有增多没有减少。第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好，感谢主，神就做事，不管我们人怎么样，不管摩西听不听，法老听不听，人听不听，上帝的旨意不被任何人拦阻，但是我们愿意听的话，对我们是福气，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听。是，这里看起来是以色列人已经是最悲观的时候了，最糟糕的时候，神差遣的使者，预备了40年差遣使者来做，就是摩西做的结果也非常不好， 殊不知那伟大的事就要发生了。在黎明前的黑暗是必要的，神给法老再一次机会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常常为了神好像又耽误了，神好像又没做事，神说要做事，结果情形更坏，我们灰心了。那神不灰心，下面就把以色列人的家谱写出来了。每次写家谱的时候，就是更要显出这个子孙，这个后裔是被上帝所眷顾的，所以不断的在生养众多。所以记这个家谱看起来好像就故事来讲比较没有趣，但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故事会继续发展下去，这些人都会得到上帝的救恩，所以是一个很勇敢很荣耀的宣告。第十四节，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家长要记名字，你们并不是奴隶，你们有谱系的，你们是上帝的儿女。然后讲到流便、西面啊，这些人的各家，还有利未的众子。当然利未的就特别多讲一点了，因为摩西的家就是在摩西就是利未人。特别有讲到说第二十节哈，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给他生了摩西亚伦。好了，那就是跟姑姑通婚了。这个在后面来看，在摩西五经里面神的律法来讲，这是不对的哈。但是我想在以前人少的时候，这种事神是允许的。那解经家也会说，这个暗兰可能不是摩西的直接的父亲哈，就是可能中间还隔了好几代，只是简略的来说一下哈，要不然的时间好像不太容易配合啊，这个我们不去多讲了。他生了摩西亚伦，他们也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们不知道摩西的父亲叫暗兰，我们大概很少知道他的母亲叫约基别，虽然这个母亲也曾经算是救过他了啊，父母也都因着信心把他藏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讲到下面啊，包括亚伦娶了谁，生了谁。然后我们也看到后来有的可拉的家哈，就是可拉是嫉妒亚伦的人哈。那也看到另外一个哈，二十五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菲尼哈啊，这菲尼哈也是一个重要的神喜悦的人物。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着他们的家。好，我要把这些人的家长列出来，告诉你们他成为像是军队的领袖一样。第二十六节，耶和华说，将以色列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不是按着他们是奴隶，对，你们以为你们是在做奴隶，你以为你们没有希望了，充满了希望，不要怕。二十七节，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啊，两位好像一体一样，他们合作无间的去对抗。当然我们想这也是很重要，因为在挫折的时候，大概两个人都可以彼此的怪嘛，都是你害的，你讲话不得体，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至于法老怎么样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啊？没有，我们感谢主，摩西亚伦他们就是很能够顺服上帝，而且在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一致的。后来有不一致的时候，亚伦有做的不好，但是在这里亚伦算是跟摩西相当的一致。二十八节，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到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好，当然后来就讲到好像亚伦来做代表，当然亚伦代表了多少，其实摩西还是有讲了。那摩西这个时候是很灰心了，那法老怎么肯听，以色列人都不肯听我的。在十二节讲，各位，别人听不听不重要，当然也许也重要，因为神的话就是要人听，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求主让我们自己能够多听神的话，真的专心听神的话。我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告诉，要告诉之前你就要听啊，你要别人听自己要听，你要敢讲你自己要愿意全盘的听啊。那个撒母耳也有这样的情形啊，就是包括那天晚上第一次他被上帝呼召的时候，神指着以利讲的话他都每一句都讲出来了。神要我们说的我们都说，神要我们听的我们都听。不仅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我们不可以任意的增减，我们在任何一卷书上，甚至是包括我们平常，我们也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在解经的时候也不要增减，盼望都是每一个字讲的都是合神的心意的。这段看起来都是一些悲哀的事情，或者是无聊的家谱的记载，但我们已经讲过，这是表示上帝要做大事，这是军队，我不管人间看起来如何的黑暗，我就预备我的军队了。好，摩西觉得我讲不好，好，神就继续的来预备。